教会见那帮犯人不怀好意地盯着云丫头，一片污言秽语，他实在有点忍不住了，冲着那个狱卒大喊一声：胡富贵，我是赵慧，我问你，这里的事儿你到底管还是不管？那个叫胡富贵的狱卒来到赵慧的跟前，瞪起一双三角眼，把赵慧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不耐烦地说：你招什么？这是天子脚下的王法禁地，你以为是在你家呢？告诉你吧，就算你是金刚脱生，到了这个地方也得顺眉折腰，懂吗你？赵慧气呼呼地咽了口唾沫，指着隔壁的韦天鹏说：我问你，这里的事儿你究竟管还是不管？这个韦天鹏大逆不道，在这里自称是地狱乾隆，欺压良善，你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，你再看看他们都在干些什么，还说是天子脚下王法禁地呢。胡富贵偏头一看，何庚金父女俩隔着栅栏蹲在地上抱头痛哭。云丫头一边哭一边说：爹爹，啥都不怨，就怨咱们的命不好啊，太穷了。爹，你好好保重身子骨，听说今年皇上要大赦天下，免沟一年呢。何庚金隔着栅栏抚摸着女儿的头：傻丫头，别替爹担心了啊，万一爹要是走了，你就上你姥姥家去啊。赵慧听他们父女俩的这番对话，心里也非常替他们难过。胡富贵他是早就司空见惯了，竟然是毫不动心，他白了赵慧一眼：嘿，这关你的屁事啊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好啊还是少管闲事。哼，你说韦天鹏不好，我倒说他不错，主动帮着我约束犯人，省了我多少麻烦呢。说着话又回到大耗子跟前，没好气的呵斥云丫头：得得得得得得得得，好哪门子三啊你，这什么地方啊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时辰到了，赶紧起来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哭死到这儿也没用，谁叫你爹他犯法来着，走吧走吧，快走。云丫头急忙把一个布包啊隔着栅栏递给他爹爹。何庚金接过这包了，还没等打开呢，一群犯人一拥而上，把这布包给抢过来了，把何庚金的几件换洗衣裳扔在地上，争着掏里边的食物。除了十几个杂货面饼子，几块老咸菜，还有两个煮熟了的咸鸡蛋。那个深三儿抢到鸡蛋却没敢吃，一边吃着饼子一边说：嘿，没想到这浪妮子的手艺还真不赖，好香哎。韦爷，哎，这两个鸡蛋那自然是您老人家的啦。其他的犯人也都拿着饼子咸菜咬得咯嘣嘣直响，吃得津津有味的。一个犯人一边吃一边说：韦爷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何庚金总算是有了常例孝敬，那就免了他过堂吧。云丫头隔着栅栏看的是清清楚楚，她喊了一声：爹，就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，任凭胡富贵怎么拉她，她就是不起身。韦天鹏一手拿着个鸡蛋来到了赵慧的身边，隔着栅栏递过一个，奸笑着说：怎么着，眼睛瞪得像他们牛蛋一样，眼馋了？哼，来呀，过来，韦爷赏你一个就是了。赵慧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，头胀得老大老大的，气呼呼地盯着他，正琢磨着怎么惩治这个无赖呢，却冷不防那个韦天鹏猛然扔了鸡蛋，伸手拽住了赵慧的辫子，往后猛地一拉， 就把赵慧的头给卡在栅栏中间了。韦天鹏看了看正在拽云丫头的胡富贵，冷笑一声说：“
胡爷总不能亲自动手揍你，大概你还不知道吧，小子。告诉你，我是胡爷的把兄弟，今儿个就替胡爷先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进退的小子。”
回过头来对几个犯人说：“
嗨嗨嗨，这小子不含糊啊，身上还有点功夫，来来来，给我上，能打的打，能踢的踢，给我好好教训这个王八蛋。”
话音没落，几个犯人立刻拥到栅栏边上，韦天鹏死死拽着赵慧的辫子不放，犯人们的拳头就像雨点一样落在赵慧的身上头上。这云丫头已经被吓坏了，他想喊，可是张了张嘴却出不了声。胡富贵在一旁踢着牙，一边看热闹一边说：“
哼，这些个当官的银子堆成山，哼，到了这个地步还他妈的一毛不拔
啊。嗨
当心啊，教训教训就是了，可别把这小子给我打死了。”
这赵慧是身经百战的一员武将啊，按说呢，这点拳脚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，只是苦于辫子被韦天鹏拽着，身子动弹不了，手中又没有武器，一时只能挨打。情急之间，赵慧一眼瞥见脚下有个瓦罐子，上边还盖了一个粗瓷大碗，心中已经有了主意。因为辫子被人家拽着，他不能弯腰啊，只好用脚把这瓦罐轻轻的一挑，这瓦罐连同上面盖着的粗瓷大碗已经腾空飞起。赵慧伸手接住那个碗，双手用力这么一掰，就听嘎嘣一声，大碗已经是一分为二了。赵慧手握碗茬，也不赐予兵器呀，把手伸过栅栏，一阵横砍竖戳，顿时就有几个犯人受了伤，鲜血淋漓。
这群犯人们见赵慧如此厉害，同伴又都受伤流血了，吓得纷纷后退。
韦天鹏却仍然抓着辫子不放手，大声喊叫着：“
都他妈废物，给我上上啊，用脚踢，你赶紧踢呀，踢掉他手里的家伙，快点儿！”
但是犯人们刚才吃了亏了，这会儿啊心有余悸，只是在一旁干咋呼，再也不敢靠近赵慧了。胡富贵呢，也怕把事儿闹大不好收场，这才断喝一声：“
得，都给我住手！
这他妈的算什么规矩啊！”赵慧因为辫子被拽着，只能偏着脑袋说话：“
哼，你到现在才知道规矩啊！
好你个姓胡的，行啊，走着瞧吧，我不杀你，誓不为人。”说着就用那碗茶去割自己的辫子。这时候韦天鹏吓坏了，也顾不得自己这个地狱乾隆的身份了，撒手就逃。赵慧已经气红了眼呐，激恨难消，又解放了手脚，胳膊伸过栅栏用力一挥，就见那个拌了碗茶啊，嗖嗖啪就飞过去了。也不知道是赵慧扔的准，还是那个姓韦的作恶多端，罪该应得。那个碗片不偏不倚，正中韦天鹏的脖子，顿时鲜血喷涌，溅得地上、墙上、犯人身上都是血迹。韦天鹏哼了一声，摔倒在地，滚了几下，便气绝身亡了。事起突然，在场的人都吓傻了，呆呆地站在那儿出神，不知该如何是好了。其他号子里的人也都把头伸出来看，云丫头大叫一声就昏过去了。这胡富贵也是吓得脸色苍白，哆嗦着手打开牢门，径直来到韦天鹏跟前，用手在鼻子底下试了试，又翻开眼睛看了看，那韦天鹏一动不动，已是命赴黄泉。胡富贵愣怔了好半天才灵醒过来，连耗子门都没关，大不流星跑出来高声喊着：“
来人呐，
快来人呐，杀人了，那赵慧在牢里头杀人了，快给他上上镣铐，带众家。
话音没落，十几个狱卒蜂拥而入，不由分说就把一面40斤重的坐木大枷给赵慧带上了，还钉上了镣铐。这么一来，赵慧可就毫无反抗能力了。三个衙役挥舞着皮鞭，没头没脑的对着赵慧猛抽猛打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赵慧已经是血肉模糊了，他只是紧紧的咬着牙关，一声不吭。昏倒在过道里的云丫头清醒过来了，见此情景，她扑到栅栏边上哀求着：
你们别打了，求求你们别再打了。
隔壁的何庚金也说：
胡爷，你们就别再打了，已经打得了不地了呀，这事儿是由我而起的，要打就打我吧。
赵慧忽然睁开了眼睛：
这位姑娘，你回去吧，放心，我一准儿能将你爹一起揪出来。
胡富贵翻了他一眼，冷笑着说：
哎呀，还真看不出来，挺能怜香惜玉的嘛。你是朝廷通缉的逃将，自个儿还小命难保呢，顾得上别人？哎呦呦，真是说大话吹牛皮。
说完照着云丫头就是一脚：
去，快滚，
要不是你这个臭娘们，我能被罚俸一年，还不快滚。
几个衙役上来连推带搡的把云丫头给赶走了。那胡富贵仍然是怒气不消啊，从衙役手里夺过皮鞭，又狠狠地抽了赵慧几下，才说：
去，把那个何庚金带进这个号子里来，如今他们是同案犯了，叫老丈人过来伺候伺候女婿吧。
此刻赵慧已经昏过去了，可这胡富贵呢还不依不饶的照着他的腰间踢了一脚，恶狠狠地说：
甭站在装死，我告诉你吧，从今往后有你的好果子吃，一天两顿盐水烧笋，一准叫你吃个够。
说完锁上牢门，带着人扬长而去。当天下午，胡富贵又带着几个狱卒来了，这一回呀，比上午还要狠，先把赵慧捆直了，带着枷锁趴在地上，他们用篾条蘸了盐水轮流抽打，这就叫盐水烧笋。这胡富贵可真够狠的，这样的打法浑身都沾满了盐水，每抽一鞭子那身上就火烧火燎的疼痛。赵慧心中是悲愤交加，恨怒难平啊，他咬着牙关是一声不吭，心中暗暗的发誓：有朝一日平反昭雪，定将此贼碎尸万段。起先呢，隔壁大号子里头还有人轰然叫好，渐渐的都不再出声了，扑到栅栏边紧张的注视着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皮鞭声一下接一下的响着。不知是哪个号子里有人喊了一声：
好，好样的，好汉子。
接着人们随声附和着：
好汉子，真英雄。
可是赵慧头嗡的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他再醒来的时候，发觉自己竟然躺在一张床上，已经不在原来的号子里了。张眼四望，这是一间七尺见方的小房间，不光有一张床，还有桌子、水壶、茶碗什么的，镣铐重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去掉了，浑身裹着白布。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。他试着抬了一下身子，
只见那座慈悲大号子矗立在东边，这才知道自己还是在监狱里，只不过是挪了地方。忽然他听见扑扑的山火声，转脸一看，地上三块石头支着个药锅子，何庚金老汉正蹲在地上扇火呢。耗子门外也有轻微的响动，好像是有人在搓洗什么。栅栏底下露出了一双小脚，赵慧这才知道原来是个女子。她长长出了一口气，说话的声音还非常的微弱。
哦，老人家，怎么给我换了耗子房了？
何庚金回头一看，赵慧醒过来了，急忙凑到床前惊喜地说：
哎呦呦，老天保佑啊，你可醒过来了，口渴吗？饿不饿呀？
还没等赵慧答话呢，云丫头从外边也探进头来，双手合十：
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，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保佑，您可醒过来了，真是把人给吓死了，你整整昏睡了三天三夜呢。
啊，我已经死过去三天了。
老汉叹息一声：
哎，其实今天呢是第四天了，三天前你被挪到这儿的。先头呢你昏迷不醒，那个姓胡的还进去踢了你几脚呢。哎，真是的。
哎，那他们为什么又把我挪到这儿来了呢？
哟，这我可就不知道了。是管监狱的官带着人把你抬到这儿的。我想兴许是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使了钱吧。听这里的大爷说，这边关的那都是有头有脸的大案犯，什么刑不上大夫的，
嗨，我老头子也不大懂，
反正还有大夫给你开药方治伤呢。
赵慧想了想，自己是光棍一条啊，在北京又没有家，朋友嘛那就是海蓝茶了，可是他如今连消息都没有呢。就算是他回到了京城，八成也得和自己一样身陷囹圄，哪有机会救自己呢？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究竟来，仍然觉得头昏沉沉的，干脆不去想了。见何老汉端了一碗水过来，笑着说：
哎呀，老人家，我可真是又渴又饿呢。
何老汉一边给他喂水一边说：
可不是嘛，你已经几天水米没打牙了，怎么受得了啊。哎呀，如今可好了，哎，他们供你细米白面还有肉呢。
说着冲外边喊了一声：
云丫头，哎，包子蒸好了没有啊？
好啦好啦，爹，包子刚出笼，就是太热了。
嘿嘿，
一边说一边往外捡，转眼间端来了一盘雪白的包子。赵慧吃了一个，
哎呀，真香啊，是猪肉大葱馅的，一咬还冒油呢。真香，老人家，哎，你们也吃啊。
何庚金急忙摆了摆手：
哎呦，爷台，您就快吃吧，云丫头给我送的饭呢也是包子。
哎，那不。赵慧果然见桌子上有个篮子，篮子里有几个包子，笑着说：
这包子也太腻了，老人家，就把你那个包子给我吃一个。
云丫头听了扑哧一笑：
哎呀，就是怕腻，用的都是瘦肉，也没敢放油啊。你这个人呐，可真是的，我们那包子除了韭菜就是咸盐，什么吃头嘛，没听人说五月九臭死狗。哎呀， 他突然觉得自己说走了嘴，脸一红，转过身去了。赵慧却没介意，吃了一个韭菜馅的包子，哼，果然不好吃，大概是怕天热会馊了，所以呀，放盐放的太多了，咸的遮嘴。但是一边吃还一边说不错，又问老人家，老人家，那怎么把您也关到这边了呢？还让云丫头在跟前服侍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
哎呦，这我可就更不知道了，我只觉得是从地狱到了天堂喽。哎，管他是怎么回事呢，得受用时且受用，反正眼下不吃苦头那就好呗。
正说着话，忽听栅栏外边传来了一阵砸他的脚步声。赵慧抬眼一看，原来是典狱使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进来了。这小伙子生得眉清目秀，神采飞扬，穿了一件天蓝色实地纱的袍子，竖着一条绛红色的腰带，配着头上簇新的六合一统的黑缎子瓜皮帽，显得格外的精神。他面带微笑，站在典狱使的身后，让人一见顿生好感。典狱使见赵慧只顾打量这个年轻人，俯身摸了摸裹在赵慧膀子上的纱布。
哎，赵大人，今儿换过药了没有啊？我吩咐他们一天换两次的，身上这会儿可觉得好些啦？
赵慧却没理会他的啰嗦，只盯着那个年轻人问，这位先生是谁呀？你见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典狱使见他不理自己，也没介意，急忙介绍说，
这位啊，是和珅和先生，现在跟着阿贵中堂在军机处当差，飞黄腾达那是。
和珅没等他说完，就打断了他的话。
是贵大人叫我来看你的，可是来晚了一步，叫您受苦了。
赵慧没有马上说话，典狱使急忙上前陪着笑脸说，
哎呦，大人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可得体恤我们这些狗才的难处啊。当地方官的能刮地皮，当带兵管带呢能吃空额，像我只有八两月例呀，胡富贵他们呢才是二两，这地方不吃犯人吃谁呢？就说我家吧，打我爷爷算起，三辈子都在这儿当差，只要犯人不越狱，乐得叫犯人管犯人，图个清闲自在不是？那边仁爱号子里的犯人头更凶啊，这个韦天鹏啊，只能算他命运不好，撞到赵爷您手里了。
赵慧冷冷一笑，
如果要是他们把我打死了，你们怎么处置啊？如今是我打死了他，你们又打算怎么办呢？
哎呦，这么热的天儿，监狱里哪天不往外抬死人呢？
这事儿啊，不能叫案子，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法子啦，报个暴病身亡，除了名备案就结了。
赵慧不由暗自惊叹，这可真是杀人如割草，不闻声啊。转脸又问和珅，有没有海兰茶的消息啊？和珅轻轻一笑，
赵爷，我这样的身份怎么敢问这些呢？一旦有了消息啊，您怕比我知道的还早呢。如今您任事别管，也别想，先养好了伤再说。这里我已经说好了，给您开单间儿，想到外边溜达溜达也成。要缺什么，告诉云丫头一声，自然会有照应的。
说完，向赵慧略一点头，便转身走了。
典狱使亦步亦趋的
把和珅送出去，回来的时候连中间那道栅门也不再锁了，把何庚金妇女叫到大院里说：“哎，这位赵爷可不是一般的人，本来呢应该关到养蜂夹道的，可阴差阳错关到了顺天府，上头有话，我就把赵爷交给你们俩来照顾，哎，可要仔细伺候着。何庚金，你是有罪之身，不过呢你好造化，先阴灾免沟，如今听说皇后凤体欠安，又要大赦天下，刚才那位何爷指名点姓让你们来册封病人，这可真是一步登天了。”“哈哈啊，是是是。”云丫头在一旁问：“这位赵爷到底犯了什么罪呀？”“哦，他是金川的陶匠，不过听说案子复杂得很，还要皇上亲自审定了才行呢。”“
那要是定了罪会怎么样呢？”“
那当然要明正典型了，不过这样的人呢，明天杀头，今天也得好好待成。”“
那什么叫明正典型啊？”“
嗨，就是……”他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，“就是砍头。”“小丫头片子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是不是看上人家啦？”一句话说的云丫头脸红了，那典狱使笑了笑，摇着芭蕉扇走了。